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爱惜光阴。我们先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读一遍。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现在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平安，我们很感谢主召聚我们来到主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他。我们也特别高兴今天早上陈伯伯能够参加聚会，也有义津贤贤的家人，我们欢迎你们。我们也看到丽丽姐妹带了是你的妹妹啊，欢迎欢迎。好，我们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要稍微讲一下啊，为什么我选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我选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爱惜光阴。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圣经上面的这一句话，爱惜光阴到底它的真正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光阴是很特别的啊，光阴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多，每个人都有。那问题就在你怎么样来使用，你使用的巧妙就不同了啊。而且呢，这个光阴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光阴呢，是不像那个钱，不像东西。你东西呢，你不要用，这个时刻你不用啊，你把它收起来，你下一会儿还可以用。但是这个光阴你没办法把它收起来的。这个光阴怎么样爱惜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光阴世界呢，光阴这个像流水一般在不断的往前跑，往前迈进的过程里面呢，你来学怎么样爱惜光阴。那真正这一句话的意思，爱惜光阴其实比较准确的讲法呢，就是把握当中的机会。你是不是能够发现，你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抓住，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握掌握住这个机会，而且好好来使用，好好来利用你临到你面前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是爱惜光阴这四个字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好，那我先要跟诸位讲一下为什么我选定这个题目啊，好像我刚刚跟诸位讲的啊，我要告诉诸位有好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呢，第四个主日大家知道原来是陈牧师在我们当中啊，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来喂养我们。不过陈牧师现在的年纪都已经也到了做爷爷的啊，到了他甚至马上都很可能还有更下一代的了哦，他的晚辈都已经要结婚，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他以一个长辈的身份他得出席啊他的晚辈的这个婚礼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啊不能够今天这个主日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啊，我就好好来学习操练爱惜光阴。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把握这个机会。既然陈牧师不能够来，所以呢只好由我来顶替，那我有这个机会我就要好好来把握了。所以我直接联想到我就选这一段。那还有很多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两年读经计划，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觉察到，已经读了一大半的箴言书了啊，马上到了下个礼拜又换了一季了，到了下个礼拜六月结束，七月又是一个新的一季。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有一段的时间读箴言啊，我们还要读其他的先知书，读其他的书卷。那已经到了 第二年的下半年度了，也很快哈，时光飞逝啊，转眼间我们都已经来到第二年的下半年的了。这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那箴言书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啊，箴言书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特别强调的就是什么是智慧啊，他也提到了很多啊。我们常常想箴言是讲论智慧，教导基督徒，教导上帝的儿女有关于智慧的书，是里面提到了很多一些很宝贵的一些警惕的话，很宝贵的能够刺激启发我们有关于智慧的一些谚语，一些金科玉律，这个金玉良言啊，的的确确很多很多。但是你同时你也注意到箴言书里面好多好多跟智慧相对的词汇是什么呢？智慧嘛，那相对的就是愚拙，就是愚昧。你如果真正去点算了，你会发现愚这个字出现的次数还比智慧出现的次数还要来得多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读箴言书啊，你还不得不感慨啊，整一个愚字了得，好像我们这个宋朝的这个女词人呢、啊，整一个愁字了得啊！她在写她填她的词的时候啊，她曾经有过这么样一种感慨。你读箴言书，你还不得不感慨，整一个愚字了得，愚字特别多。那愚字字愚刚好相对，的的确确，你如果能够明白字愚是什么样，那也点出智应当是如何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想到我要举这一段，因为这一段里面虽然我们题目定的是爱惜光阴，爱惜光阴与智慧息息相关，事实上智慧呢还不单单是我们课堂读书读得好，这个书考得好，考试考得高分，还不单单只是这一方面而已，那个只不过是我们所以为的智慧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真正的智慧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没有机会啊，不让我们把它显露出来的。等会我们读这一小段经文，你也会发现这里面的每一小段其实都隐含着，都谈论到，都牵涉到智慧，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智慧。也难怪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提到说智慧在街道上面发声，在那边呼喊啊，在那边呼吁啊。你能想象吗？有一个人今天如果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新加坡热卖这个乌节路的这个马路上面，在那边大喊有关于智慧的事情，哇，一定引起一阵骚动的，一定很多人要来听一听，到底看一看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圣经上面他描绘在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是智慧在街道上面，在城门口，在街市，在一个地区的这个高处，在那边呼吁，在那边呼喊，表明什么？表明智慧实实在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在我们即使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琐碎的那样的一个场合，那样的一个光景，都可以显得出，都可以学得到里面的智慧。所以我选这个课题啊，一个课题是因为陈牧师不能来，那我只好来顶替。那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怎么样来好好使用把握了啊？我就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一同来学，一同来分享。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的读经计划刚好我们读箴言书读了大半的咯啊，我们马上七月份一开始也是读箴言书，我们要把箴言书给读完啊，之后我们还会读别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小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些什么啊？我们好好来学。事实上时间的问题啊，有关于光阴要爱惜，要好好来珍惜，要好好来善加利用，那每一个文化里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里面早就已经 教导提醒我们啊，我们事实上在我们中华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的金玉良言里面，老早就有了，老早就有了。你知道我们古代第一个提到很爱惜光阴的人是谁啊？是大禹啊，那个传说中治洪水的那个大禹。那个大禹工作起来要平定这个泛滥在天下的大水，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他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三次经过他的家门，他都不会说因为我的家就在我就经过我的家，我进去好好歇歇脚，喝杯水，或者跟家人打个招呼然后再出去啊，他没有，他要紧紧的使用所有他能够用到的每一刻的时间，每一寸的时间，所以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在历史上面留下了佳话啊。那大禹呢，据说是一个很爱惜时间，你要把这个洪水给平定，泛滥到各地的洪水给平定，那一分一秒都不能够差，都不能够这个耽搁的。好像我们一个月之前，你看他们那个地震来了之后要赶紧去救灾，那前面那个黄金救灾的72小时3天的时间，你一刻不能够停下来，你不能说哦，我们累了，我们歇一会儿好了，那个埋在瓦砾底下，在那个废墟里面，那等着救援的人，你看他们的生命一分一秒的就流失掉了，啊，真是分秒必争的啊。那号称大禹呢，是爱惜光阴，爱惜到什么地步呢？一寸一寸的来算啊，我不晓得光阴怎么样把它分成寸呢，啊。所以以后的古人，宋朝就有一位啊，就有一位，他就讲，他说大禹啊，爱惜时间，爱惜的时间的单位叫做寸。他说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呢，啊，应当以大禹做我们的榜样。爱惜光阴要爱惜到以什么做单位呢？以分。你知道一寸就是10公分呢，啊，10寸就是1公尺，100公分就是1公尺啊。他用这个尺寸的单位啊做一个比方，大禹爱惜时间，爱惜到以寸为单位，那我们这些平凡这个凡夫俗子呢，我们爱惜光阴就应该爱惜到分音啊，那一分一分，换句话讲要更加的去好好去计较了，那一点一点的时间都要好好把它把握着。那我们也都很熟悉的有一句话什么呢，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是不是？你说真正一寸光阴一寸金，但是呢你反过来呢，寸金难买寸光阴，大家听过这样的话吗？啊，我们从小就学了，老师就提醒教导我们的啊，你真正把它倒过来，你发现你就算是你有一块一条这个金块，你都买不到给你多一点的时间，那表示这个时间是一去就不回头的。难怪啊，难怪我们明朝有一个读书人，中国古代太多这些有学问的人啊，他们把他们人生的智慧整理起来呢，分享出来，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咀嚼的，值得我们来回味的啊。明朝有一个读书人，他讲的呢有一点点酸溜溜的味道啊，但是呢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啊，我呼吸一过呢，没有这一口气呼吸一过了，就再也没有轮回的时刻了，没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一过去了，不可能回头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他用这句话讲，他说呼吸一过是万古啊，没有轮回之时，不会再回过头来了。那么我这个形神如果一离，换句话讲，我这一生到了终头，到了这个终点了，到了尽头了，我结束了，那千年呢，没有再生的我啊，不可能我再回过来，回过头来了。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永生啊，只知道暂存，只知道有一个生与死的界限，这都是很深刻的一种体悟。时间过去了，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不会跟我们停下来的， 圣经上面提到停下来的那一个唯一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是约书亚打仗的时候，那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个月头就停在这个地方，那日头就停在一个地方啊，时间好像凝固起来了。其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从来没听过。有一次孔子跟他的学生搭了船，在船上他就看到这个江水啊，一直不停的流，一直不停的流。所以孔子他很感慨，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逝者如斯啊，你看过去的好像就像这样子，我们的年日时光啊，过去呢好像什么，他指着江里面的水，是不舍昼夜，一直不停，一直不停，那个江水一直不停的流，一直不停的流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no return 啊， the river of no return 一直流过去就没有再回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孔老夫子的一种感慨啊，我们这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光阴很不同，钱你省点用还可以留下来，摆在你的这个小猪里面，摆在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bank 啊，存在户头里，以后需要拿出来用，时间没办法。所以换句话讲，爱惜光阴，节省时间，那个其实呢就是你要好好去善加利用，怎么样把握住每一个时刻，好好来使用啊。那时间你知道怎么样好好使用，机会你知道怎么样好好抓住把握住，就是一个人生的智慧。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是在我们这边新约里，另外一个呢在旧约里。在旧约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写出来的，是旧约里面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他在写那个时刻至少90岁，至少已经到了大概可能有120岁的时间。我们来看在诗篇第90篇，我们大家很熟的啊，诗篇90篇，这也是陈伯伯他很喜欢很熟悉很喜爱的一段话，一篇诗篇。诗篇90篇呢、啊、诗篇90篇是谁写的？它是摩西的诗，神人摩西的祈祷。它里面他也提到了一句，也把我们的日子与我们的智慧啊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手头上面有圣经，请大家打开诗篇90篇，我们就只读那一节好不好？我们读第12节，我们就只读那一节做一个参考。诗篇90篇第12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要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年日啊，数算我们的日子，从这里面得着智慧的心。言下之意，把光阴把智慧连接在一起，把人生的体悟，把人生的智慧与我们的年日，知道怎么样去数算，知道怎么样来把握，与智慧直接连在一起。好，所以我现在要把重点啊就摆在智慧上面，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那个 IQ 的高低啊，那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还不单单是 IQ， 还有一个 EQ 啊，对不对？有的人 IQ 很高， EQ 不太高的话，他做事可能也不容易，事业也不容易成功的啊。的的确确是这样子哦，的的确确是这样子。你知道在历史上面很明显很典型的例子，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位美国最会打仗的将领叫做什么？叫做巴顿将军。哇，他所带领的这个装甲部队在欧洲大陆很少啊，他很会打仗，但是他的 EQ 很低啊，他一天到晚得罪人，所以呢，以前是他的部下的，最后是当到他的头上。他的部下里面有些什么人？他的部下有以前呢、啊，就是所谓的艾森豪威尔，这个艾克，这个艾克后来是什么？是二次大战盟军欧战的最高统帅 Supreme Commander， 巴顿就只不过在他底下的一位将军，这个很明显的例子啊。IQ 好，我们现在发现还不够，还要有 EQ 啊。唐牧师他还建议我们要有什么，要有 WQ， 你说什么 WQ？ 要有 Will Quotient， 我们一个 Intelligent Quotient， 一个 Emotional Quotient， 我们还要有 Will Quotient， 这个意志商。那基督徒呢，还不单单是要有意志商，还要有什么，还要有灵性商 Spiritual Quotient 啊。所以我们有 IQ， 我们有 EQ，我们有 WQ， 我们有 SQ， 如果我们把它的字头通通抓起来啊，刚刚好变成 WISE WISE 啊， Be wise， 不过这个 wise 不是这个 wisdom 的 wise， 是什么，是要有 WQ， 要有 IQ， 要有 SQ 灵性的商，也要有情绪商 EQ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做一个比较接近于完备完人了啊。好，所以我们知道 IQ 啊不是我们这边所要强调的，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来学的，学智慧。刚刚好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把智慧跟愚昧相对，你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智慧不智慧就是愚昧，愚昧你远避愚昧你就靠近智慧，很自然的。这边提到的保罗所用到的就是愚昧，就是智慧，就是愚昧，就是智慧。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明白人。要明白什么？明白主的旨意，这就是智慧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谈智慧，我们先来了解到底圣经上面所讲的智跟愚是指的什么。智跟愚啊，我们先从反面来看好了，先看反面，什么是愚？愚昧。其实愚昧啊，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这个呆头呆脑的哈。圣经上面这边所要强调的那个愚啊，多半是指什么呢？多半是指一个冲动的人，一个倾向于用感性的人，靠着自己的感觉 feeling， 靠着自己的 emotion， 靠着自己那种一时的冲动，一种 zeal。像这样的倾向其实在圣经里面把它归类叫愚。你读箴言书你就注意到了，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愚啊，它不是讲说你考书考不好，数学学不好，不是这个的哈。有的人数学学不好就有一种自卑感，其实不需要的，数学学得好 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哈。愚是指靠着一种冲动，一种凭着一种好像什么事情呢，不谋定而后动，不去好好去分析，好好做一些对照，做比较。像这样的人圣经上面就称之为愚的人啊。前人有例子，我们不把它拿来作为我们的见解，这就是愚。所以从反面来看，什么叫做愚？愚有它的特征点。所谓愚昧人呢，就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愚昧人就是一个比较从自己的感性这边做出发点的啊。好像我们读的那些章回小说里面，这个暴躁的人，这个冲动的人啊，像张飞啊，你一两句话顶撞他，他什么也不管就冲上来了啊，就是很容易去激他的人，那这种事就是愚的人。那有的人还动脑筋做观察。所以从反面我们来跳到正面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智慧啊，除了你要有知识，要有见闻之外，你没有见闻，你没有知识，也不算是一个智慧人哦。啊，你肚子脑袋里面空空的，当然你要怎么去分辨，你要怎么去比较，你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比较，这个不行。所以第一步我们里面要有知识，要有见闻，要增长见闻，你要多读多看，你要多观察，那这个是第一步。之后呢，我们要懂得来分辨，一个 discerning judgment， how to make a discerning judgment， 怎么样来做一个辨别 什么样先，什么样后，什么样急，什么样缓，什么样轻，什么样重，这个我们要能够分辨的清楚的。这个分辨的能力呢，往往是有学问的人呢、所需要的下一步。有学问，你储藏的东西多，你记得多，读得多，看得多，那你还要什么？你还要能够来比较，来分类，来归纳，来做一些判断，这个叫什么？这个分辨的能力。那么这个分辨的能力之后呢，你还要有，既然你分辨出来了，你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缓，什么是急，啊，什么是先，什么是后，那你就要有能够付诸行动的能力，要实践出来。所以智慧我们很简单的把它浓缩起来，三步，做三个重点来。第一个，你要知，你要有内容，你要有见闻。第二个呢，有了之后你就要来分析，你就要来分辨，能够分辨了之后你要能够来实践，你要能够付诸来行动。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智慧，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愚昧，所讲到的智慧我们弄清楚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在圣经里的教导，事实上处处显出智慧来。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小小的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事实上啊，都已经隐含着，虽然没有用到，虽然没有到处用智慧这个词汇啊，他这边他没有到处一直用智慧的这个词汇，事实上都已经隐含着智慧在里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第十五节啊，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哦，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谨慎行事啊，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嘛，是不是？这里面的这个谨慎行事，这个谨慎这两个字，行事我们知道，行事就是指我们去做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怎么样应对进退 ，how to walk， 这个行事这个字眼其实就是啊、原来就是 walk 这个字眼，但是这个 walk 当然不是。我指我们走路的那个 walk 那么单纯而已，这个 walk 是指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 how to walk 啊，怎么样在世人的面前我们的这个举止行为这个表现，怎么样在神人的面前我们来表现，这个是指这个形式 walk 的这个字眼的意思啊。所以我们那这边提到说要谨慎行事，圣经上面用到这个谨慎这个字啊，其实使用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它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这里面基本的含义原先呢是指很仔细很详细。这个字眼呢在哪里用过啊？在路加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提阿菲罗大人啊，因为是他的朋友，他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要呈给这个做官的人，叫提阿菲罗 Theophilos 啊，这一位提阿菲罗大人呢、我要整理出来，所以我就从头到尾啊，很详细的考察，而且呢，按照发生的时间的先后顺序，我把它整理起来，所以他写了路加福音，之后呢写了前传，写了后传，就写了使徒行传。那这里面他用到了一个字眼，就是我详细考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谨慎这个字眼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详细仔细很小心，不这个大而化之、有的人做事比较大而化之啊，这个挂一漏万，我们所谓的是挂一漏万，一下就 只抓到几样，其他的全部都忽略掉了。那这个不是这边谨慎这个字的含义。谨慎这个字的含义啊，就是我们很仔细，而且我们很详细，不随随便便就遗漏掉什么东西了，就忽略掉了，把重点给忽略掉，结果只留下来一些糟糠，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好像我们做事谨慎小心呢，步步为营，而且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 谨慎行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行事为人的谨慎就是智慧的表现。这就是圣经里面他要提醒我们有关于智慧的事情。还有呢，要对时代的警觉，这个比较难了啊。我们对时代的这个整个这个潮流趋势的警觉，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观察，是不是真正抓到了真正的重点，抓到了整个这个所谓的潮流趋势的大的方向，能够看得清是不是符合我们信仰的原则立场，这个难，不容易，往往是我们容易遗漏掉的，往往是我们会被这个整个的潮流啊席卷而走的啊。主耶稣他曾经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跑到主耶稣的跟前说，哎呀，我们很盼望啊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相信你了，我们就容易接受你了。主耶稣他才不会说因为别人来这边要他表演一下，他就好表演一下，没这样子的事情。他反过来责备法利赛人，他说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啊，除了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那三天的那个时间，除了这个神迹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迹了。你然后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能够看得出这个气候，天后气候变好变坏，放晴这个变成阴雨，你们有很多的这些啊累积下来的经验，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分辨这时代的征兆呢？这时代的记号呢？哦，所以可见不容易。你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在当时代那是一等一有学问的人，法利赛人多了不得，一等一的啊。哦，我刚刚忘了讲了，我再附带提一下，这个谨慎行事啊，这个谨慎这个字眼呢、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严谨，很严格，很谨，不松散，很严谨。谁用呢？保罗用，因为保罗说，我啊是在很严谨的教门里面呢、啊、受教的，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呢。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当时代最有名的拉比。那保罗是这个 school 这个学派里面的高材生，所以他说严谨，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这谨慎的意思啊，有严谨的意思，有仔细，有详细的意思。那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字眼的意思所表达出来了。行事谨慎是智慧的表现。那第二个是对时代的洞察，对时代的洞察力，能够分析，能够看得出整个的潮流，能够看得出整个的趋势。基督徒需要学习，这是智慧的表现。我们怎么样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智慧又如何表达出来呢？就从你对这个时代的洞察力表达出来。在这一段话里面有没有？有。他说啊，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能够像保罗这边所讲的，能够洞察这个时代，这个世代的问题？这个世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世代是邪恶吗？是善良吗？它的趋势，它的方向朝哪边跑？我们如果能学得会，如果我们仔细在这方面受教，我们是一个智慧人啊。再过来，智慧人从哪里表达出来？从与人交往，你交的朋友就看得出你是一位智慧人呢，还是你是一个愚拙人，还是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看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在第十一节的地方，虽然第十一节我们没有读，不过我们这边可以引用的来看。保罗他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们，暧昧无益的事， 那个黑暗的，那个不会有什么样的好的结果的，不结好果子的那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抛弃掉，我们不可以与人同行，反而要来责备行这事的人。换句话讲，这样的事情呢、啊，你如果交友交的是损友啊，孔子他讲过，有益友，有质有量有多闻呢、啊，叫益友，这是帮助你的好的朋友。但是呢，有偏僻，有偏僻，有偏佞，有善柔，那种扭扭捏捏不干脆，而且呢，就是靠一张甜言蜜语，那这样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交。因为这个朋友你交了之后呢，你很可能就被什么，就会就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暧昧无意的事呢，你跟着去做了啊，那个黑暗的事情，那个不光明磊落的事情，而且呢不会产生出好的果子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与人同行，这样的人我们不应当来交往啊。以前我们是在那样光景里面，现今我们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光明里，在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交友，你交的朋友也显出你是一个智慧人还是一个愚昧人。那最后一样智障是我这边分享的最后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要谈到智慧，那是无边的事情，那学啊，好像我们学啊，学习是没有尽头的啊。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于智慧的面面观，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提。这一小段经文里面还有一段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常常我们想怎么样看得出智慧、啊、这个人智慧不智慧，我们所做，我们所想，我们所讲是不是智慧，也有一些记号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提到要明白主的旨意，他说不要做糊涂人，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智慧的表现，这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做智慧人的一个指标，一个方向。你要怎么样成为智慧人呢？你要来明白主的旨意。难怪保罗他在写罗马书，跟罗马那边的家庭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说，你们要去查验，你们要去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的旨意哪一些我们要去查验的，我们要去明白的，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要想办法来明白去了解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他前面讲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一个大而化之的人，不要做一个不谨慎的人，不要做一个不严谨的人，不要做一个烂随便交往的交朋友的人，不要做一个懵懵懂懂在这个生活世代里面、啊、被带着走的人。要去分辨这个世代，要能够分辨出这个世代，在交友上面要有所选择，要在我们行事为人上面我们要严谨，我们要仔细，在追求的目标去认知去了解的这个内容上面要知道主的旨意。愿主教导我们，我们都做智慧人，都做爱惜光阴把握机会的人啊，都做能到一个地步来分辨这个时代，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不但走在时代前面，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帮助，来矫正这时代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不要浑浑噩噩就过了这一生。